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2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美国国务院声明持续声援法轮功。参议院压倒性通过修正案，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石油储备。防止中共间谍趁虚而入，英国取消洪都拉斯等5国免签待遇。俄军猛烈空袭乌克兰黑海港口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强烈谴责。焚烧可能经引发风波，瑞典大使馆被人纵火。北韩黑客入侵美国资讯公司，试图摄取加密货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7月20号，全球法轮功学院反迫害24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重申美国持续不断声援法轮功的承诺。据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礼拜四表示，我们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内和境外发起镇压法轮功及数百万修炼者、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的运动已达24年。美国国务院持续声援法轮功修炼群体。美国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赛恩亦在推特上写道，中共应该结束对法轮功信徒长达24年的迫害。他表示，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的佛家传统修炼方法，中共针对性的迫害伤害了数百万修炼者，其中也包括在美国的个人。当日在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米勒亦提到华盛顿正在对几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并强调这场迫害仍然是一个我们担心的问题。星期四，国会参议员通过一项年度国防法案修正案，禁止美国从战略石油储备出口石油到中国。当日共有100席的参议院以85票赞成、1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修正案。这个超过表决将修正案纳入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所需的60票。国防授权法案是一项为美国国防部设立的政策法案，预料会在今年稍后通过。而当前国会对中共采取的强硬态度，亦是美国两党在意见分歧的国会中少数真正的共识之一。截至目前，国会议员已提出数十项法案以应对与北京当局的竞争，而上述修正案是由民主党籍参议员曼钦和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所共同发起。接下来参众两院将商议制定最终版本，并在表决通过后送交拜登总统签字。据伦敦当局星期三宣布，将对洪都拉斯、多米尼克、瓦努阿图、纳米比亚及东帝汶等5个国家取消免签证入境待遇。19号，英国内政大臣布瑞弗曼向国会发布的一份书面声明说，洪都拉斯等5个国家的国民未来无论是入境英国还是在英国过境，都必须办理签证。新的方案已经从伦敦时间19号下午3点起生效，但有4个星期的过渡期。布瑞弗曼在声明指出，多米尼克和瓦努阿图的投资入籍机制明显受到滥用，并对英国构成风险。而英国情报机关亦示警，中共间谍机构可以透过购买这些国家的国籍，然后透过免签入境，在英国合法停留最长6个月，引发英国当局警惕。 星期四，在俄罗斯以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猛烈夜袭乌克兰黑海港口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发声明，对俄国提出强烈谴责，警告俄方此举包括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可能已经构成违反国际人道法。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瓦里克说，这类攻击的影响力已经扩及到乌克兰境外，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小麦和玉米价格出现负面效应，大家都因此受害，尤其是南方世界的弱势民众。这个礼拜俄罗斯宣布不再续签被乌克兰谷物得以安全外销的黑海谷物协议，开始加大对南方港口的袭击程度，同时收回对航行安全的保证，并警告从7月20号起，所有从黑海前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潜在的军用物资船。由于多名反伊斯兰教的抗议者申请在20号当日在斯德哥尔摩的伊拉克大使馆外焚烧可兰经，获得瑞典警方批准，伊拉克当局礼拜四宣布将驱逐瑞典大使，以抗议这项焚烧可兰经的计划。与此同时，瑞典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大使馆当日亦被数百人闯入和纵火，引发一阵混乱。对此，瑞典外交部长比尔史德隆指责伊拉克当局未尽职尽责保护瑞典大使馆的工作，所幸使馆工作人员安全无虞，而除了宣布驱逐瑞典大使外，伊拉克当局还宣布将召回伊拉克驻瑞典代表，同时终止瑞典的外立信公司在伊拉克境内的工作许可证。部分国内声浪甚至扬言要以断交作为回应。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披露，一个背后由北韩政府撑腰的黑客团体6月底已入侵一家美国资讯科技管理公司，并以这家公司为跳板，锁定其他加密货币公司进行盗窃行动，目前正在和 JumpCloud 合作调查这宗人事事件的治安公司 CrowdStrike 证实，这宗案件的幕后黑手是代号为迷宫千里马的北韩黑客小组。一名没有参与调查行动的治安研究人员克格尔就告诉路透社知， JumpCloud 入侵事件显示北韩已经精通于供应链攻击，以摄取下游客户的资料或金钱。去年北韩相关团体经由黑客摄取的数位现金被估计约为17亿美元，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替北韩政权制造收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越经济对话，耶伦强调供应链多元化重要性。白宫说，美国提供乌克兰的集束弹药已经在战场部署。美国对近120个实体和个人祭出和俄罗斯有关的制裁。美国自动驾驶技术全国安隐忧，美运输部长说需要了解其背后老板。印度禁止白米出口，恐加剧全球食品通胀。美国三分之一地区面临极端天气。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四在访问越南期间，强调了加强与越南的经济和安全关系是美政府的优先事项。耶伦在访问期间还强调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性。耶伦在访问越南之前对北京进行了访问，之后他在印度出席了20国集团和央行行长会议。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声明，耶伦在和越南总理范明正在会面期间提到了有案外包倡议， 有岸外包是美国实施的一项外交及贸易政策。今年较早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撤军50周年纪念几个礼拜后访问了越南，他承诺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耶伦礼拜四还会见了越南央行行长阮思雄，并宣布越南国家银行与美国财政部之间举行新的经济政策对话。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礼拜四表示，美国提供的集束弹药已经掌控在乌克兰手中，并已部署在战场上以对抗俄罗斯。柯比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已经从乌克兰方面得到一些初步回馈，他们正非常有效地使用这些集束弹药。柯比说，集束弹药正对俄罗斯的防御编队与调动造成影响。乌克兰承诺集束弹药只是用来驱散敌军俄罗斯士兵的集中所在。集束弹药通常会释放大量的小型炸弹，可以在大范围内不分对象造成杀伤力。那些未爆弹构成的危险已存在达数十年，目前100几个国家都禁止使用。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在冲突中使用集束弹药。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20号宣布，对将近120个实体和个人制出和俄罗斯有关的制裁，目的是要阻止莫斯科取得支持俄乌战争的电子软件及其他产品。美国财政部声明指出，新措施的目的亦是为了减少俄罗斯在金属和矿业所得，削弱它未来的能源量能，并缩减俄罗斯利用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国务院表示，6名俄国副部长、1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以及斯摩棱斯克州长都列为制裁对象，受制裁对象在美国的财产或产权都会被冻结。华府大致上禁止美国国民或在美人士与受制裁对象做生意。美国财政部表示，相关措施源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援助乌克兰的承诺，目的是要阻止莫斯科通过第三方和俄罗斯境外运转站来取得外国制电子产品、技术和其他商品，以试图逃避制裁。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担忧中国自动驾驶技术有国安疑虑。布塔朱吉20号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无论现在讨论的是硬件或软件，就好像美国对中国的电信、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疑虑一样，在交通技术领域亦存在担忧。布塔朱吉指出，美国需要好好地了解为国内运输系统提供不同要素的这些企业，他们背后真正的所有权。由4名议员组成的两党团体在7月17号致函给布塔朱吉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信中要求华府针对中国自动驾驶技术在美国的流通情况以及要如何限制进行调查。文中提到，自动驾驶镜头、激光雷达、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先进传感器和半导体的技术，都可以用来收集关于美国民众和基础设施的数据。这些内容可能被传回到中国，最终入到中国共产党手中。其中议员尤其关注在美国的自动驾驶车和设备测试的情况。信中引述了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去年有7家中企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测试了自动驾驶系统。印度政府20号宣布，即日起禁止非印度长米的白米出口。印度食品价格因俄乌战争及恶劣气候而上升，印度政府表示，当地稻米的零售价格在一月之内上升 3%， 过去一年亦上升 11.5%， 因此为确保市场上有足够的白米供应，即日起实施出口禁令，以抑制国内市场价格上升趋势。如果已封装完毕的船只就可以继续出口。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30亿人将稻米视为 为主食，有近九成产自亚洲，其中印度稻米出口占全球超过40%。近年嚟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亚洲降雨量减少影响产量，目前全球稻米价格已经创11年嚟最高水平。对此，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表示，自俄乌战争后，印度对全球稻米市场的影响力将远超过乌克兰对小麦市场的影响，并称买方无法找到其他国家的货物替代，因此突然实施出口禁令，造成供应萎缩，恐怕会导致食品通货膨胀加剧。20号，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严峻的天气情况，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持续经历长期的高温热浪，而破坏性的雷暴就袭击了美国中部。此外，东海岸地区亦可能再次面临强降雨，引发更多洪水。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报告，一股强大的冷锋正在穿过美国中部，并向南和东移，与异常炎热闷热的气团碰撞，预计在星期四晚上将引发大范围的雷暴活动。美国东部的很多地区亦存在恶劣天气和山洪威胁，这种威胁预计持续到星期四晚上。到7月21号，星期五，冷锋将继续向南和东移，对中南部高平原、南部和东北地区造成山洪和强至严重风暴的最大威胁。随着冷锋离开东海岸，22号星期六早上，中南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将变得更加干燥，但是锋面将在墨西哥湾沿岸州份上空停滞，导致南部地区在星期六出现暴风雨。纽约州北部和佛蒙特州处于洪水警戒状态，预计星期五该地区将出现分散但强烈的雷暴。一个星期前，暴雨导致大范围洪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高官相继访问中国，众议院听证会异口同声批评。马朝旭接任中共外交部长。往俄罗斯占领区船只将会被攻击。美国证实乌克兰使用集束弹。非洲拍歧视影片，大陆男子刑满被驱逐。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日前高调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被普遍认为反映出中方绝望和焦虑的心理。而对于美国高层官员近来相继访问中国，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在日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亦都毫不客气地提出严厉批评。
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7月20号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讨论政府对中共的战略。三位在美国政府中实际执行对华政策的资深官员被邀请作证，他们分别是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德纳、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主管出口管理工作的助理商务部长肯德纳。而在今次听证会有不少交锋的场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开场白表示，拜登入主白宫初期，美国对中国政策是没有错的，指责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经济上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联合盟友共同应付中国挑战，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自从二月气球事件开始，拜登政策似乎焦点有所变化，到处要找中国官员对话。加拉格尔首先赞同政府过去对中国的多项措施，例如限制美国技术出口中国，经济上采取强硬立场，联合盟友共同应付中国挑战，以及定调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等。但是他话锋一转，表示二月气球事件开始，拜登政府似乎就转移了对华政策的焦点，不是寻求中共要负担责任， 而是一直尋求和中共官員對話。格拉格爾特別指出，很明顯推動美中高層接觸是有代價的，例如美國政府已經有兩年沒有對侵蝕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員進行制裁。他說，對中共政策不是美國兩黨的黨派之爭，國會願意配合幫助行政當局和中共競爭。該委員會的民主黨首席議員克里西納莫提說道，美國的民調顯示只有 6% 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合作者，同時有 56% 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競爭者。他指出，今日的聽證會就是要找出在哪些領域美國正贏得和中共的競爭，在哪些領域還做得不夠，需要加強。今次的聽證會，共和黨議員亦都認為美國在經貿方面對中國的態度不夠強硬，其中兩位議員更督促政府應該終止和中共的所有貿易往來。負責亞太事務的首席官員康達回應說，政府希望對華政策將戰略環境變得對美國更為有利。他18號在另一場聽證會還指出，政府在執行和中共人權有關的制裁行動方面出拳嗰陣毫無保留。他解釋說，美國會負責任感管控和中國的競爭，該強硬的時候會強硬，在能夠合作的領域亦都會進行合作。而主管出口管理工作的助理商務部長肯德勒就提到，確保美國技術不會被用來對付美國是我們和中共打交道的核心。本台粵語節目主持人石頭認為，我們見到代表政府的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首席官員康達在回答有關於中國問題的時候表示，目前美國政府的做法是以自信和實力和中共打交道，而且出拳嗰陣毫無保留，當中主要是美國現政府在近期的表現有些不盡人意，所以才會引起國會質疑，這種就是監督政府的好好辦法。至於加拉格爾在聽證會總結，對中共政策不是美國兩黨的黨派之爭，國會願意配合幫助行政當局和中共競爭。石頭表示，美國政府和國會之間的這種辯論其實是很健康的，因為國會是民意代表，是代表民意的，所以這樣做可以令更多美國人了解到政府目前的運作情況。由於國會的作用是監督政府，所以提出更嚴格的要求是合理的，而政府方面由於有監督，所以在行動上不能夠偏離民意，不是的話就會面臨下台的風險。雖然目前在美國由國會的兩黨到政府在對待中共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目前見到政府方面可能在全面考慮怎樣是最符合維護美國利益的問題方面和國會的願望有不少落差，所以才會被國會中國共產黨委員會質疑。旅美時政評論人士藍述認為，中共如果不改變向全球的擴張形勢，繼續不遵守國際秩序，美中關係不可能再有第二個基辛格、第二個尼克遜，現在的美國政府和現在的美國政策不可能好像50年以前那樣對待中共。今日中共已經成為西方世界未來的子孫後代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
中共外长秦刚从6月26号开始缺席一系列外交活动，至今渺无音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前景似乎不乐观。近日海外传媒开始猜测边个可能取代秦刚。
路透社7月20号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在百度搜索引擎，秦刚的搜索量升了28倍，达到每日超过38万次。外交圈更加开始猜测，若果秦刚真是被撤换下台，会由边个来担任中共外交部长？其中三个人向路透社表示，排名靠前的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可能是候选人之一。即将年满60岁的马朝旭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硕士学位，曾经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中共驻澳洲全权大使、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务。 2019年起担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月中，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消息显示，副部长马朝旭已经担任外交部分管外交日常业务工作的副部长，并且明确是正部长级。去年就有传言话，马朝旭将会可能接任中共外长，但是最终被秦刚取代。自从秦刚失踪之后，他的大部分职务是由他的前任兼上司王毅代为执行。外界注意到秦刚失踪牵扯中共外交部内斗的传闻四起，而马朝旭亦都被认为是妒忌秦刚平步青云，一心想上位，因此是向秦刚放暗箭的人之一。路透社报道说，秦刚还将会缺席下星期在南非举行的另一场重要会议，即是金砖会议。秦刚的缺席在外交界引起广泛讨论，不少专家指出，这是中共缺乏透明度的又一个例子。中共消息真空，加深了外界对中共秘密决策的怀疑。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文表示，如果一名副国家级领导人在没有太多解释的情况下就失踪，公众会发现很难信任和依赖任何中共领导人或者官员以及他们的立场。根据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秦刚仍然担任外长职务，而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仍然停留在6月25号。
俄罗斯日前宣布不延长黑海粮食协议，不再让乌克兰船只运粮食出海。乌克兰20号以牙还牙作出回应。同时美国白宫20号证实，乌克兰已经将美国援助的集束炸弹投入战场。
俄罗斯国防部警告，7月20号零时起，所有在黑海水域驶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将会被视为潜在的军事货物运输者。无论悬挂任何国家的旗帜，都将会被视为持有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意味着可能会受到攻击。俄方并且将黑海国际水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海域划为临时的航行危险区。黑海东北部、亚速海和黑赤海峡亦都将会被视为禁区。随后乌克兰国防部20号强硬声明，由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任何船只只要驶向俄罗斯占领区港口，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某类船只可能被乌克兰视为军用船只，存在所有相对风险。他们指控克里姆林宫将黑海变成危险区域，俄罗斯联邦再度粗暴地违反全世界普遍的自由航行权，并且刻意破坏粮食安全。交战双方在黑海的角力现在陷入针锋相对局面。而在俄乌战争战场的情况，美国白宫20号证实，乌克兰已经将美国军事援助的集束弹投入战场。而一名乌克兰官员亦都向华盛顿邮报证实，集束弹已经投入乌克兰东南部前线，而俄罗斯阵地就受到集束弹攻击，预计之后还会在巴克穆特战场使用。乌克兰军队近期正在向巴克穆特以及别尔江斯克方向推进。有追踪战况的推特账号 Michael McKay 21号表示，集束弹药会有助于攻击匿在战壕里面的俄军，它的爆炸力并且可以引爆俄军埋在防守线的地雷。乌克兰军队在位于巴克穆特南部的卡赫利斯奇夫卡以及位于卫利卡洛沃西尔卡南部的斯塔罗马约尔斯克和俄军交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20号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适当而且有效地使用集束弹，并且对俄军的防御编队和机动性产生影响。
BBC 21号报道，曾经涉嫌在非洲国家马拉维以金钱诱骗儿童拍摄影片，要求他们用中文嗌出种族歧视口号，并拍成影片在网络出售。译音卢克的中国公民被当地法院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并在服刑期满之后遭到驱逐出境。报道说，卢克已经服刑期满出狱，被限期七日出境，而且永远不能够进入马拉维领土。
2022年6月，一班非洲男童围在一起 在不明白中文字句的意思情况下，异口同声用普通话讲出我是黑鬼、智商低等充满种族歧视的字句。而教他们讲这些说话的人，就是被男童叫叔叔的中国男子卢克。 BBC 非洲之眼节目拿到影片画面，并且报道卢克以每日$5的代价要求这些男童在镜头前面表演录制祝贺或者自嘲影片，并且将这些影片在中国社交平台出售，最高售价达到$70。非洲男童若果不依他的意思演出传出，甚至会被暴力对待。由于涉嫌制作种族歧视影片和剥削暴力对待未成年人，马拉维当局对卢克发出通缉令，而卢克就潜逃到邻国赞比亚，后来被逮捕引渡回马拉维。马拉维外长滕博表示，这些影片令该国国民感到厌恶、不尊重和深深的痛苦。中共外交部随即宣称对种族主义零容忍，试图平息非洲方面的不满。该事件曾经引发当地反对中方剥削等的示威活动，但是犯罪人入狱服刑到服刑期满，都不见受害者获得具体赔偿。有非洲研究学者认为，在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力底下，非洲各国政府往往不愿意正视问题，督促非洲国家在人权和种族关系方面追究中共的责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驻华大使遭中共间谍入侵袭击，冷如克里亲自会基辛格，习近平做绝望之举。秦刚状况完美展示中共黑箱，全球都被玩。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洛杉矶举行烛光夜道。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上个礼拜中共间谍攻击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的电子邮箱。据知情人士披露，还有数十万封美国政府个人的电子邮件被攻击了。请听报道。
对于黑客活动的轮廓目前不完全清楚，尽管仅限于非机密的电子邮件，但是伯恩斯和克里·滕布林克的邮箱被攻击，可能会令黑客了解到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最近一系列的访华计划，以及在近几个月来美中外交微妙时期美国对竞争对手政策的内部对话。在之前报道商务部长雷蒙多的电子邮箱被入侵之后，咁伯恩斯和克里·滕布林克是第二位和第三位被确认电子邮件遭到中共间谍攻击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国务卿布林肯的电子邮件账户和他的高级顾问圈子的电子邮件账户似乎并没有被这一次黑客攻击中受到影响。黑客似乎将重点放在少数负责管理美中关系的高级官员身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我们目前不会分享有关这次网络安全事件的性质和范围的更多信息。调查正在进行中，目前无法提供更多细节。最近的黑客攻击是利用微软云计算环境中的一个漏洞完成，这个漏洞已经得到修复，但微软还未公开披露这次泄露事件是如何开始，并表示正在继续调查。安全专家和前情报官员表示，这次袭击似乎意乎寻常地隐蔽， 并且发生在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外交联系有所加强之际。美国还未有正式将这次黑客袭击归咎于中共，但美国国务院的网络安全专家最先发现了间谍活动。微软表示，黑客攻击始于五月份，但直到六月中旬才被发现。这个日期和布林肯访华的时间非常吻合，目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置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接待，七月二十号习近平会见基辛格，并称他是老朋友，希望他能够帮助美中关系正常化。有分析指，中共是借基辛格向美国政府施压，同时亦显示出这个是中共被国际抛弃局面下的绝望之举。请听报道。
今日习近平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基辛格，习近平提到自己不会忘记老朋友基辛格对推动美中关系所做的贡献。他说，现在中美两国再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双方需要再次做出选择。他敦促基辛格和一些美国人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发推文说，习近平知道没有当年的基辛格访华，就不会有后来中共四十年的荣景，讲明习近平不想搞坏中美关系，但又无路可走。 CNN 报道说，基辛格有和习近平见面的机会，咁显示咗基辛格喺中共领导层眼中嘅重要性。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告知霍士新闻，中共系想通过会见基辛格重振中美关系嘅想法，而中共接触基辛格确实系绝望嘅表现。佢认为基辛格唔会起太大作用，因为基辛格嘅影响力肯定大不如前。佢提到，而家唔单止系美国、印太地区、菲律宾、日本、台湾、澳洲，所有这些国家都认为中共是最危险的，他们都正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所以感令中共非常担忧。旅美时评人南述认为，中共如果不改变对全球的扩张态势，美中关系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基辛格、第二个尼克逊。虽然中美关系走到对立的局面，但中共仍然不愿意放弃来自西方的投资、技术、订单和市场。他仍然希望找一些好像基辛格这样的人，通过会面向美国政府和各界送出信号。他指责现在的美国政府、现在的美国政策应该好像五十年以前、七十年代这样对待中共，不可能的了，因为中共现在正在迅速地扩张。习近平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前一定要做好武统台湾的准备。今日中共自己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未来的子孙后代生活方式最大的威胁，中美之间走不回去。基辛格是美国前总统尼克逊时期让美中关系破冰的重要推手。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希望之声表示，基辛格访华其实起不到大的作用，中共主要通过这种方式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方尽快撤销对李尚福的制裁。现在除了双方的国防部长还未有直接交流，双方的外交部王毅和布林肯都有交流，所以真是双方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情，马上就会有直接的沟通，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双方都并不是很担心这一点。与此同时，亲共媒体香港零一报道说，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19号在参加阿斯帕安全论坛时，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表睇法。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仲明确表示，如果美方继续实施新的对华制裁，中方面对挑衅不会袖手旁观，将会予以回击。而就在谢峰发表这番言论的同时，亦正是基辛格访中和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的高调访华的时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身为美国前国务卿的克里并没有获准和习近平会面。此前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都陆续访中， 而布林肯是唯一一位与习近平会面的美国官员。彭博社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 Alfred Wu 表示，习近平是借会晤基辛格之机，有目的地向外界发出明确信号，就是习近平希望会见愿意为中共发声的亲共人士。他认为这是想分化美国，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另外，克里是拜登的气候特使，他是来说服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气候行动，但习近平回应中国将以自己的步伐和方式推动取消二氧化碳污染的目标，这显然不比免拜登，令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目前美国已经为进一步打压做准备，可谓是杀气腾腾。有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将在八月底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共尖端技术投资的限制政策，而这些政策可能会禁止在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新投资，限制投资显然进一步脱欧。
秦刚失踪近四个礼拜，秦刚去了哪里？现在都成了一个谜，大咖们亦仿佛摇身一变，都成了名探柯南，各种侦破推理。不过讲的是头头是道，令世界媒体关注的不单止是秦刚消失的秘密，还有就是中共黑箱操作的世界奇景。请听报道。
今日路透社还讲了一个小插曲，说在本月举行东盟外长会议前几日，中国告知东道主印尼，说由于意外情况，中国要更换代表，王毅将代替秦刚出席。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令耶加达措手不及，赶紧去调整参加会议者的恤衫的尺寸，因为他们为参加会议的人都准备了传统衣服，而秦刚比王毅高大。由于秦刚的无预警失踪，官方迟迟拿不出一个似样的讲法，而中国媒体集体对此事装聋作哑，不报道不评论，就连中国网民的议论亦被严密控制。这种局面不仅已经引起国际媒体密集关注，亦引发公众的好奇心。好似 CNN、 纽约时报、 BBC、 法广、德国之声、日本的读卖新闻等等主流媒体都有报道秦刚失踪的消息，而外界关于秦刚在哪里有好多讲法，有些话他得了肝癌，有些话和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傅晓田有桃色关系被调查，还有些话是外交部的内斗等等，消息好复杂。而外界普遍认为，之所以说中国复杂，正是中共政治不透明的症状。彭博社7月18号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可谓是给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中国外长神秘感消隐，助长了人们对黑箱的忧虑。英国卫报7月18号报道说，注意到中共当局对有关秦刚消失的网络舆论和议论的封杀，但亦有些评论似乎被有意地被放出来。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7月18号报道说，作为受习近平重用的中共外交部长突然原因不明莫名其妙地失踪，可能他真是生病。先前亦有中共高官无预警地消失，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后复出的事情，好似去年九月，习近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个多星期，后来传出中共政变的谣言，然后他打破惯例获得第三个任期。昨日，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当主持人又问到秦刚在哪里这个问题时，谢峰的回答很耐人寻味，他说的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对此，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分析，秦刚出现健康的原因还是很大。他说，在这次会议上，谢峰说了一句，对于秦刚，中国外交部已经向媒体做了答复，而之前中共外交部对外说，秦刚是身体原因，那等于谢峰再次确认了秦刚是身体原因。而如果是政治原因，那应该叙事就变。所以张教授认为，如果秦刚真有问题，就会尽快被通报，一方面可以震慑谋反集团， 另一方面，迅速指定代替秦刚的人选，而长时间不宣布，正正说明外交部长的位置被秦刚保留住。他认为最少下个礼拜7月24号、25号，王毅出席南非举行的金砖会议之前，秦刚都不会露面。
为纪念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7月18号洛杉矶的中领馆前，有2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720烛光夜道集会，悼念那些被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和平地抗议中共的迫害。请你报道。
每年的7月20号对全世界法轮功学员而言都是沉重的日子。洛杉矶法轮大法修炼团体发言人吴英年教授说，我们今年悼念过去20多年中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人在中国监狱、看守所、劳教所遭遇过非常残忍的酷刑折磨，但即使遭遇不公，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讲述真相，因为法轮功教人向善，我们都是通过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人，因此亦想让大众都知道真相，而我们对政权亦无兴趣。今年720，很多国会议员亦声援了法轮功的纪念行动，其中有16位国会议员更直接发来支持信。其中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信中说，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这个杰出的团体致以问候，我赞赏你们为捍卫宗教自由并唤起人们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所做的不懈努力。美国的两党两院对中国人权做出坚定不移的承诺，我们将始终保持警惕，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俄罗斯准备袭击民用船只，专家解读战争前景。王毅代秦刚出访南非，专家说失踪可能性有三种，恐怕凶多吉少。皮尤文条指，多数亚裔美国人对中国没好感。中国男子缺钱竟然往 ATM 存入冥币，网民条刊说应该去天地银行存。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况更为激烈，美国警告说俄罗斯准备袭击民用船只。目前俄乌战争已经持续16个月，乌克兰是否确有可能获胜，专家就这个问题作出分析。
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三个港口是战争期间乌克兰境内唯一运营的港口，因为黑海粮食协议允许粮食通过这些港口出口，以保障全球粮食供应。但俄罗斯宣布终止黑海粮食协议，并在18、19号连续轰炸敖德萨。据估计已经导致已出口到亚非的6万吨粮食被毁。之后俄罗斯国防部更表示，由20号开始将所有在黑海驶向乌克兰的船只，无论悬挂哪一种国旗，都视为军事运输船。天空新闻之后报道说，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奇表示，美方情报显示俄罗斯在通往乌克兰港口的航道上埋设了更多水雷，准备袭击民用船只，并归罪于乌克兰。英国退役空军少将、天空新闻军事分析家西恩贝尔20号分析说，在二战中盟国认为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击败希特勒，但在俄乌战争中，北约和西方盟国不愿意将冲突扩展到俄罗斯领土，因为担心导致局势明显升级，甚至发生核对抗。因此尽管泽连斯基的目标是收复全部领土，但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东部地区虽然不是没可能，但会非常困难。另一方面，西恩贝尔写道， 俄罗斯亦不太可能征服整个乌克兰，所以双方都无可能对对方造成决定性的打击。因此战场上的胜负意义有限，而从战略角度看，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目的是要阻止北约扩张，并让俄罗斯再次伟大，这些期望已经明显无可能实现。西恩贝尔认为，当普京认为时机成熟时，就会坐下来同乌克兰谈判，并自行宣布获得胜利。这个是专家从军事角度作出的分析。不过最近有信号显示，普京面对的难题并非只有俄乌战争，他在内部正承受某种压力。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摩尔对媒体谈到华格纳兵变，他说当日吃早餐时，普里戈任成了叛徒，到晚餐时他已被赦免，几日后他又被普京邀请去喝茶，这个肯定有 QK。 摩尔说普京肯定承受着内部压力，不需要英国军情六处的所有资源就能得出结论。普京周围俄罗斯征兵内部存在严重裂痕，非同寻常的是普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展示出软弱。摩尔说普京唯有通过白罗斯总统和普里戈任达成交易来自保，这个交易对普京来说具有相当的羞辱性。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飞真、李慧的采访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持续消失当中，多位学者认为男女关系不构成威胁秦刚的因素。宋国成认为有三种可能性，不过总体而言秦刚凶多吉少。
7月19号下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将出席24至25号在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的第13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并访问内及利亚、肯亚、南非、土耳其等国。由6月25号迄今未公开露面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依然未能代表出席这项外事活动。到这个礼拜，汪文斌、毛宁等人对于媒体追问秦刚下落就干脆三缄其口，但外界同时亦提出他们保持沉默时的尴尬。秦刚消失以来，他和前凤凰卫视当家主持傅晓田的绯闻，以及关于傅晓田是双面间谍的传言在网上热传。按中共官场常态，副国级干部的政治生命通常不会受到绯闻的影响，但是诡异的是，中共这一次并未如之前彭帅张高丽事件一样封控网络，而是被他处于一个半发酵状态。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秦刚这么久没露面，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他对希望之声表示，亦有可能真的病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政治上出什么问题了。因为他是副国级的干部，国内的网络上放开传他这么多丑闻，他肯定是政治上出问题了，所以先会放开，要不然所有东西都会被封住、被删除。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男女关系混乱在中共官场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不认为单凭男女丑闻就会使秦刚受到罢绝或被消失。以中共高层的潜规则来讲，通常一定是先犯了某种程度的政治错误，然后再以绯闻、贪污来遮掩其他真实的犯罪理由。我将它称之为以丑遮丑，以丑事来遮掩他们的丑事。宋国成认为秦刚犯政治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他进一步分析说，我认为大概有三个可能的因素。第一个是在中共外交系统内部其实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一种是以王毅、赵立坚、卢沙野为代表的战狼外交路线，另一个是以前中共驻美大使崔天海，还有中共驻欧盟代表傅聪，甚至亦可能包括秦刚在内，是一个所谓的务实稳健派，所以从这个路线分歧就会发展到权力的斗争，这样权力斗争最后就会归结到这个外交部长的职位到底要什么的人先合适，这个叫做职位的争夺。所以从路线分歧到权力斗争再到职位的争夺， 应该话秦刚系喺派系斗争当中被针对或者系被打击嘅对象。第二个政治错误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外交表现可能不尽如习近平满意，习近平希望能够说服美国和中共双向而行，结果美国非但没有双向而行，而且还从各方面继续压制中国。第三个政治错误很有可能就是第三方涉及到国家利益或者是国家安全的涉蔓，以至于和他有所关系有所牵连，以至于他被卷入这样的事件。宋国成提及中共火箭军资料外泄一事，指出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秦刚驻美代表期间的话，那秦刚就是负起政治连带责任的，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的责任。如果真是这样，他认为秦刚的一个外交仕途应该是宣告到达终点了。
7月19号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除了华裔群体之外，大部分亚裔美国人对美国和自己的母国持有积极的观感，但对中国的看法普遍不佳。而在美籍华裔受访者当中，喜欢中国的比例亦都低于五成。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这一份民调共有7006名亚裔美国人参与，调查时间是在2022年7月5号到2023年1月27号之间。结果显示约 70% 的美籍亚裔表示对美国持有喜欢的态度，其中有 44% 的受访者持有非常正面的看法，但对于中国只有 20% 的亚裔美国人表示喜欢，52%的受访者就持有负面态度。在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睇法中，受访者对日本持有正面睇法的比例是68%，对南韩是62%，对台湾是56%。皮尤研究中心仲针对受访者就母国的观感做了调查，发现大部分亚裔美国人对自己的原籍国持有积极的睇法。但只是41%的美籍华人表示喜欢中国，成为在受访者中唯一对母国持有正面看法不足五成的群体。反观台裔美国人，高达9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喜欢或喜欢台湾，其次是92%的日裔美国人对母国持有正面看法。韩裔、印度裔、非裔对原籍国的喜爱比例都超过70%。不过这几个国家对中国持正面观感的比例却很低，例如只有19%的非裔美国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印度裔和韩裔分别是10%和8%，而台裔就更加只有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正面态度。此外，民调中特别询问了华裔受访者对台湾的看法，结果发现有62%的华裔美国人对台湾持有正面看法，这个数据远高于华裔美国人喜欢中国41%的比例。报告认为这个或者与不断升级的台海紧张局势有关。时事评论员吴志森在网上节目中指出，中共声称大国崛起，东升西降，又花费巨资进行大外宣，出现这样的结果可以反证大外宣失效。
近期中国一名男子因为想让自己的银行卡里面钱变多一些，居然异想天开地拿一沓冥币存入 ATM 机，结果居然造成 ATM 机死机，这一名男子亦都因此被拘捕。
据微信公众号广丰公安发布的消息，7月4号上午，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银行报案，称网点内的 ATM 机因有人向入面存冥币导致损坏。警察通过监控回放发现，当日早上5点几，一名男子拿了一沓冥币放入 ATM 机存款，在 ATM 机吃了冥币后， ATM 机死机损坏。ATM 机被损坏后，该男子还将银行卡插入旁边正常的 ATM 机，查看余额有没有增加。警方调查后表示，疑犯因为没钱使，就萌生出拿冥币存入 ATM 机， 使银行卡内的余额增加的想法。疑犯经检查是没有精神问题的，已经对他进行了为期5日的行政拘留。相关消息亦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调侃说 ATM 第一次见这么多钱，客瘫痪了，死机不是重点，他还看余额，应该去天地银行存。还有人表示，你这个发财的办法前所未有，真正的大人才。类似奇葩的事不止这一件，广西益阳县公安局在这个月8号接到举报，称益阳县双岩寺功德箱内财物多次被盗。11号警察迅速锁定附近村民叶某，并将他抓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